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这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想我们现在要来看一千年过了以后，所以第七节说那一千年完了，那就是千年国了以后，那么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可见他还是可以迷惑这些人。我们知道经过一千年，人性并没有比从前改得更好，虽然环境是好的很多，因为撒旦被捆绑了，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撒旦还是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就是马各和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我们说过在，在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军事联盟。一个呢是从西方过来的，那就是从欧洲过来，因为你如果以色列做中心的话，那么当然如果他们向以色列进军，从西边过来的当然是从欧洲过来。那么那个军队呢，当然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那个范围很可能那个就是今天的欧洲，尤其是今天欧盟所在的那个范围。那东方的联盟我们说过包括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一个是非回教联盟，那么还有两万马兵，大家都知道东方联盟是一个怎么样的联盟。那北方联盟呢，我们知道是从黑海附近来的那我们这次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读它，如果从北方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就是哥哥和马各，那么这个名字就是所以这里很明，这现在呢是特别讲的哥哥跟马各，就是说经过了一千年以后，本来呢是东方、西方跟北方，那么在这里呢是用哥哥跟马各来做例子，那不一定说现在好像东方也没有了，西方呢只是从东北方来，当然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不过在这里的目的不在这里，目的这个哥哥和马各呢重在解释这个列国。那为什么又提到哥哥跟马各呢？因为本来他就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北方的联盟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类似像哈米吉顿战争那样的形态战争会再出现，不过现在呢是千年国以后了。那么撒旦他的确是迷惑的地上四方的列国，那么就是哥哥和马哥，那么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那么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所以这个又类似像哈米吉顿战争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哈米丘顿战争好像是最后是大战，但是有两个战役，一个是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虽然不同，就是撒旦被捆绑，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经过了一千年，你看有没有进步呢？没有进步。在千禧年前怎样是哈米丘顿战争，千禧年后还是一样，还是受迷惑的。所以提到又是哥哥又是马哥，意思就是说旧事又重演，同样的故事又重新来过。所以这个就是千禧年以后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下面说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所以真是来，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遍满全地，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呢，又类似像像什么，像这个哈米丘顿战争一样。那么你会想到经过一千年，不要忘记一千年神的知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那个时候你记得谁教导人关乎神的话呢？以色列人在地上，所以特别是讲到在地上，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当你进到永生，这些人没有得着永生的时候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所以你看，这就是蒙悦纳的日子。所有真正得的永生，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就是不一样。我们已经到了天上，但是其他的在地上的，你看，因着人还是罪人，还是罪人。那也许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了，那是指着那个时候他看见主耶稣为我们，看见主耶稣拯救他们。他们后悔了，他们说啊，原来他就是我们当初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看见了，结果他们就等于像和约瑟彼此相认一样抱头痛哭，那么他们就得救了。所以他们得救了不错，所以他们就进到什么，就进到永生去，就进到弥赛亚国去。我顺便多讲一点，就是犹太人呢，他们讲的千年国都是指着进永生，我当怎样做才能进入永生，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说一个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不是。他们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有两个人如果可以进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否则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多最多最多把你带进弥赛亚国，但是不能把你带进天国，因为天国到底还有属地的部分。所以因着这种情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地上弥赛亚国虽然他们也帮助外邦人等等等等，但是到底人还是个罪人，所以还是会受迷惑。经过一千年以后，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又是另外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两个战役，一个是千禧年前，一个是千禧年后。那么他们围住了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个圣徒的营呢，应该讲这个圣徒应该是指着这个，因为讲到营一定跟天军发生关系嘛，因为讲了军队才叫营嘛。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天上的众军呢是跟着基督呢就来到地上，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他是先是我们大家先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他就带着我们一同来到地上。就是说他被提是我们被他提走，但是等到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以后，那么他就带着我们就来到这地上。所以呢等到进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在地上等于扎营一样，所以等于寄居暂时的地方，所以这里有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又是这两班的人就被围困，但在这个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就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这个时候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就是最后撒旦的结局。那么有人说，神为什么造了撒旦？其实神没有造撒旦，神只是创造一个天，神只造了天使长，但后来天使长背叛了。那神为什么不一下子把他捏死呢？神可以把他捏死，不过神到这个时候才把他捏死，最后才把他扔到火里面去。不过在这以前，为什么经过这许多的事呢？所以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解释，就是借着教会能够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天上天使，他们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如果神老早就把撒旦捏死了，他们会说你是创造者，我们天使是被造者，这个只能显出你的大能。但是神不只是要证明他的大能，神也证明他的智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撒旦最后还是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是可以说撒旦的结局。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看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也经过了许许多多事，一幕一幕好像什么，好像戏剧一样。所以有一个弟兄叫 Scroggie，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就是整个的救赎好像是一个戏剧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整个所发生的事证明说他不只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他要借着教会，那不要忘记这还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借着教会，教会虽然失败了，但是你看得胜者顶上去了，所以最后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直到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一路上我们知道是谁在那里维持见证的，乃是羔羊的同伴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的。然后到了十一节，那么这个是指着撒旦都已经被扔在火湖里以后的事了。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么这个不同了，这个是宇宙的一个法庭的宝座，这个不是家庭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严格说来，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所为救主，他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我们不再经过审判。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啊。而且这里的这个大宝座乃是这种法庭式的审判，不是家庭式的审判。那基督的台前是个家庭式的审判，所以我们不错，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千禧年国，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是保罗所讲的。那个台前的原文是 Bima， Bima 呢就是古时候啊，他们一个家里面有个稍微高起来的地方，那么高起来的地方呢，就把全家的人招聚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家长就坐在那个比较高起来一块地方，然后他就会褒扬，就是会特别表扬一些为陈家或者为家里做了光宗耀祖的事，那么就公开的表扬他。那么还有的呢，有的的确做了这个做了得罪，就是叫整个家庭整个叫家是蒙羞的事，那么也当众的要责备他。所以这个种审判呢是个家庭的审判，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法庭式的审判，是家庭的审判。那么那个审判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赏赐啊。所以如果我们那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所以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决定我们得不得赏赐，得不得奖赏。那么和这个大宝座的审判就不同，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最后我们知道最后，那么我们晓得是法庭式的审判，那么所有的案卷通通展开了，那么每一个人他过去从前的记录，那么到时候呢叫他一点话都一句话都没有。所以我们相信神呢是完全公正的，也是公平的。所以与坐在上面的就指着基督来说的啊。我又看见一个大白色大宝座，还有鱼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当然就值得我们的主说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下面后面新天新地说的，旧天旧地呢就被卷起来了，海也过去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是一千年以后。那么案卷呢就展开了， 并且另外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也许大家会问说，如果通通得救的不需要经过大宝座，那为什么还有生命册做什么？不要忘记，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在地上的国度，人还是会死的。那么当他看见主耶稣从死里看见主耶稣拯救他们，相信的这些人是得救了，但他们的儿女不一定得救。我们知道这个得救不能遗传的，每一个人还是要得救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人还是会死。